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吸引成学习，这是我们节目第六次播出。那么在今天节目内容方面，主讲人张曼玲修女要为我们谈的是性别差异的话题。张修女您好。
好，曼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今天修女要跟我们讲的是性别差异哦。那么我想从外观上大家都很明显的看出来是男性女性，但是性别差异可能不只是只是外表上的一个区分，它可能还有包含其他方面的哦。那么这就是修女今天要来跟我们详细论述的。那修女要跟我们首先谈的是哪一方面的就是性别差异上比较明显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我想性别差异上就是男性和女性啊，那么在天生上他就有些差异，连思考的方式了，人际的关系了，他在感情上的需求都是不相同的啊。就是拿小孩子做例子吧，天生的一个小小的婴儿啊，男性和女性的那个婴儿，在他动作上，在他的兴趣上，可以表现出来不太一样。小女孩比较喜欢和别人建立关系，小男孩子的一个看东西的方式了，对东西啊比较喜欢去接触啊，去抓拿。可是女孩子就喜欢用声音来做一些沟通。那么，在学校里面也会看到啊。那尤其是低年级的幼稚园的小朋友，小女孩喜欢聚在一起，下课以后聚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啊。可是小男孩呢，他比较容易去玩，
对
啊，比较耗体力的。似乎从这些观察当中，我们发觉他们在人呢、啊，在性别的上面，认知上了，或者是在功能上，都会有些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性别是天生的，那么这个天生的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是的，
有这样子的像行为上的差异。
对，我在也做这个性的那个研究的时候，也看了一些录影带，看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他们就把一些男性女性呢，尤其是儿童这个阶段啊，做了一些片子出来，我觉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可爱，所以听众们也可以回去看看哈，男孩子女孩子、
就是、去观察，
去观察一下、对，非常有趣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思考的方式方面，那男性和女性也不一样。像是一个女性来说的话，她思考一样东西比较是一个整体性的，她是从一个整个的一个很广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而且呢他是比较关怀的，他喜欢付出爱。那么他会围绕着一个圈子，他会绕着一个圈子去想一件事情。等一下我用例子来说就比较明白。那男性就不一样了，他看事情比较用分解的方式啊，那他喜欢做一些分析啦，他喜欢有成就感。就拿停车子为例的话哈，我们开车子就发现女性停车子的能力一般说来的话没有男性那么好，因为他们这种对于东西的操作能力就比较好一些，数学的能力男性是比女性好一些，机械的能力啊，分析，那这些呢都是他借着生理的不同啊，那么在心理上的一些反应，一些思维的方式往外就不一样了。我们常常也发现男性比较重视成就啊，所以在家里面如果一个爸爸一个孩子啊拿了成绩单回家，爸爸会说你怎么成绩变成这个样子啊，我那个再考不好的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都会做一个很严厉的要求。那做母亲的就会比较一般的趋势，当然有些母亲也会非常的严格的，她就会比较婉转比较体贴，那么对孩子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在思考方式上男性和女性是不是完全相同的。
的确如此啊，我想我们虽然没有像修女有针对这个性别差异做一些研究啊，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嘛，然后自己家里有兄弟姐妹哦，都可以体会出这种男性和女性在做事或者在思考事情方面的一些差别。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修女把它做了一些条例式的一个对比。那么您刚也提到说要举一些例子啊，可能我们可以从例子当中更可以看出这个男性跟女性因为性别差异而在很多事情上的那种反应的不同。
是的，所以当女性一个团体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从一个主题换到一个主题，换到另外一个主题，好像很不容易把握着自己的主题啊。可是他们觉得自得其乐，换主题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而且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一些男性啊就会觉得，你这些女性怎么搞的，怎么换一个主题，而且也没有一个结论，你们到底在谈些什么？所以我们因为女性比较人际关系，话是用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男性重视成就，所以话是用来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所以他在思维的方式上不相同呢。在人际的关系上啊，女性和男性还是有差别的。
的确哈，这个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听众朋友很仔细的听了修女的讲解跟分析哦，我们可以再把它带到日常的生活中去观察，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哦。事实上，这个提到的一些状况都是我们平常碰到的一些情况。就拿这个话题来讲的话，真的你会发现说，好像女性谈话的那个主题是很丰富的，内容很多的，然后就可以不停的在变换话题之中，然后同样的还是可以谈聊得很有乐趣这样子哦。
是的，
男性的话就会觉得真的比较困难一点，好像必须跟他们谈一些比较正经的事情，所谓政治啊、国家的发展啊这样，好像才会觉得说话题区。
对，而且呢，在聊天以后呢，会有一个结论啊，我学到了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啊。所以男性女性能够在一起啊去聊天的话，我想彼此的生活都会变得更丰富了，就更加了解了。
是，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哦，那还有哪一些性别差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性和女性会有不同反应的地方呢？
好吧，那就在人际关系上这一点上啊，那女性比较是寻求那个心神上的那种安慰了啊，那么对于性的一个满足啊，对女性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那么明显的。那么在往来上，它是一个感情上的满足，所以她比较喜欢男性比较体贴了啊，能够有一些接触了，能够给一些肯定了，那么这是女性所喜欢的。可是男性呢就不一样了，他们比较一个男性比较倾心于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会供给家里的生活了，去赚钱啦，维持一个家庭了，或者是建设一个事业等等的，所以他是趋向于供应性的。而且男性呢他是利用性欲的满足用表达他的一个关爱，那就和男性女性不一样了，女性是用体贴温柔啊表示她的一个关爱，可是男性呢就是用性欲的一个满足来表达他的爱，所以这也是在关系上不同的地方。
对，这个人际关系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有到性欲这个层次的话，可能比较是亲密的伙伴或者是夫妻之间。那一般来讲就是单纯的男女之间的话，他们人际关系的建立也会有这样的倾向吗？还是它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表达？
我想潜意识的表达对男性因为他的性欲的引起的话，常常是受视觉的影响那么他的性的冲动是比较饥渴的，那么有了一个性的冲动呢需要得到一个性的一个满足，这是和女性不一样的地方。女性很难觉察到自己性的一个冲动，它是比较缓慢的比较不容易觉察出来的，而且性欲的满足对女性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她宁愿男性比较体贴一些，比较能够了解，比较关怀。可是这个对男孩子来说的话，对男性来说可能是觉得很啰嗦就是借着视觉，那么就容易引起性欲的一个冲动，那么这种冲动它需要即刻的满足，那么在这一方面女性不能够 不去了解的、
嗯、
所以这是两性当中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是，也就是人际关系上头性别的不同啊，在重视的程度和重视的这个层面也是不相同的。
是的。
OK， 那这个就是年轻跟年纪长一点的话会不会有一点差别？我说像男性的话，他们比较成熟了，这个人生历练丰富了，会不会变得比较体贴温柔一点，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哎，你这问的问题是非常的有趣的啊。哎，是的，那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啊，那么他慢慢的就是男性呢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一些啊，他会变得比较体贴，比较温柔，比较能够去了解女性啊。那当然是长期的一个和女性一起生活的这种经验，也是他身体的一种变化所造成的。
嗯，
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女性啊，到了中年以后，她就比较有一些男性的那种能力也会被启发出来。所以他的思考会变得比较重视分析了，比较客观了。
嗯嗯嗯，
那么也可以比较能力啊，那个组织能力比较强一些。
嗯嗯，
所以的确是男性和女性到了中年以后啊，就比较更接近了。是的。
嗯哼，那这样讲是不是说，虽然男女性就性别差异是先天的哦，生理上就已经根据基因就已经注定的，不过这个人生的经验还是可以帮助这个男性女性在人际关系的调整，或者是逐渐年长的时候会变得更为彼此契合一些。
是的，所以性是一种学习。
嗯哼，
那么他的这个学习不是是在我们的一个思维的方式里面啊，我们去多多的去了解，多多建立关系，多多的去发挥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许多能力是在后来慢慢的可以启发出来的。嗯，那使得男性的生活和女性的生活在各方面心理上的各种能力变得更丰富了。
嗯哼，
是的。
那除了这个学习哈，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假设？这是我听修女的解释时候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我们每个人啊，我是女性，但是我的这个思维方式里头也可能有男性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在里头，相对男性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才会在经过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越来越相似。
我想这些因素，我们很多东西呢可以借助一些学习啊，我们很多能力是潜在的。
嗯，
那这个是存在的。
嗯，
像我们女性的话，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用的教科书啊各方面呢都是过去男性用的。
嗯，
专门为女生写的教科书实在是很少啊，所以我们很多女性啊在无形当中我们也学得了，借着这些教科书，这些很多我们阅读的东西啊，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啊比较相当的男性化的，念书比较多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哼，
是的。
那另外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女性主义或女性运动啊，可能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女性的确跟过去比较起来得到很多这个平等的待遇，不过两性平权好像还是一个理想还没有达到啊。那么像您刚刚提到这个教科书的问题，如果说男性跟女性在这个性别差异是先天注定的情况之下，借由学习您会认为就是说可以彼此更能够了解对方，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更认识对方之外，也可以更尊重对方，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大环境之外也包括小环境的学习在里头。
是的。
嗯，
而且呢更使得生活变得更充实更美化。
嗯，
也尤其这个时代我们非常女性哈，在慢慢的抬头的一个阶段，许许多多的人认为说是不是要和男女的平等呢，就是说男女要有相同的能力啊等等的。其实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的确女性有许多的特质啊，像是发挥她的诗的能力啦，舞蹈的能力的那种美啊，
嗯，
这是我们女性有的啊，男性发挥她的组织能力了等等的哈，能够借着这个两个不同的能力的一个发展啊，那彼此的一个尊重、交换和欣赏啊，所以我们女性抬头以后，我们的社会啊会变得更，我觉得会更 和谐更美好、嗯、
是
啊，是的。
所以从修女这样分析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婴儿期啊、哦，童年期到了可能青春期的时期，男性女性好像比较是站在这个对立的两方啊、哦，对比的两方。
是的。
可是慢慢到了中年以后呢，又慢慢的接近，那会不会还有什么时期他们会有差别的呢？还是就一直越来越接近？
我想讲他们还是不同的了，
嗯哼，
是不是？
对
啊，可是慢慢的变得更接近，是他们荷尔蒙的，因为人到了中年以后啊，年期会给人带来许许多多冲刺啊，冲击，带来很多的挑战。荷尔蒙的不同，我们对于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啊也不相同了。那这种不相同，有些改变等等啊，那也是在一个渐渐去年长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去觉察，而且去做一些完整的去做一些了解等等。那么如果是夫妻了，还有男女的一个这种生活呢，我想很多的地方也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整。
更年期的话，不是女性才有更年期，男也会有更年期的一些困扰吗？
男性也会有一些年期的困扰，可是他的困扰不是像女性来的看起来那么明显啊、可是他们生理上也必定经过一些变化，人的衰老就会带来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话，就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反应。
所以这个性别差异在思维、在人际关系、在这个中年以后、在更年期都会有不同啊、哦，那这个不同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相同点。所以怎么样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是男性跟女性这个共同组成的。如果彼此更了解的话，就会更和谐。
对的，彼此更了解、更学习，那么彼此能够更尊重啊、那么鼓励对方能够发挥他的长处啊。欣赏对方的一处，而不以男性或者是以女性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认为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我要说的就是说，以男性哈、啊、像一个过去的女性社会认为男女平等，就是我要和男性一样，这个想法不是很完整的，可以有这个想法，而是说认识自己的一些特点啊，在这些特质上再加以发挥，而且呢，自己没有的特质呢，能够从那个对方的那个性别上来从自己内心来启发出来啊，这样子呢，就丰富，把生活丰富起来。
也就是说，男性跟女性都要各自了解自己的特质特点啊、
哦，
然后另外呢，也要了解对方他们的特质跟特点。
是，
那么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两性和谐的社会。那么，修女，您这个在学校从事那么多年教育工作，您觉得看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在发展吗？
像在生活经验里面，常常碰到许多男性和女性啊，尤其到了某一个年纪啊，看到他们彼此的关系了，彼此的关怀了，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学习，一个尊重啊，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跟以前比较起来是越好，越来越好了。
似乎是所接触的老师的这种范围里面，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好，而且两方面的兴趣呢，相同的地方呢，也能够他们也会建立相同的兴趣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兴趣啊，那个不同的那个朋友等等啊，看到他们发展是
就是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那种越来越好的趋势。
是，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女性变得越来越能够独立。那么两性关系好，并不见得是彼此的一个依赖啊，而是那个变成更独立的性格。
是我们非常谢谢张曼玲修女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剖析了这个性别差异上的一些特质啊，那么也相信我们能够对自己跟对异性有更多认识之后呢，我们真的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节目再会。